秋慧等待着母亲，请求她搬回来。
秋慧啊，月刚上个月寄来多少钱呢？上个月没寄来，说这个月一块寄。我觉得呀，那存折还是放我这儿吧。你要花钱就取，我是怕你丢三落四的再随手乱放。你说你家里也不安全，也没个人，万一被小偷给盯上怎么办呢？没事儿，我放办公室抽屉里了。
何玉兰几乎跳了起来。
哎呦，秋慧呀，我说你脑子进水了！办公室人多手杂，又是学生又是老师的。哎呦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吃完饭你马上拿回来啊，我和你一块儿去。没事儿，有密码。有密码也不行！
何玉兰吼道。秋慧不敢再顶，也知道放办公室的确有风险，便答应母亲一会儿去拿。
我放出去20000。
秋慧说，他故意用个放字表示投资。
哦，放给谁了？托底吗？
何玉兰心在颤抖，但表面装得很平静。
托底，都是朋友，家里有钱着呢，就想做生意。到底是谁呀？刘萨莎。
何玉兰强忍愤怒，饺子没吃几个就被气给顶住了，心脏疼。晚饭后，老姜押着女儿去办公室，将存折取了回来。何玉兰将存折锁起来之后，淤积的愤怒终于爆发了。
江秋慧，你是不是跟那个二混子睡觉了？我们就是普通朋友关系，我借给他钱那是为了投资，现在通货膨胀，放在银行就是贬值。
秋慧是跟柳萨莎那个了。那是个下午，秋慧去了柳萨莎的工作室。其实每次去，她都做好了被强奸的准备。密切来往的男女，不发生那事儿是个奇迹，何况她对柳萨莎的身体有欲望。天黑了，技校师生早已下班，楼里异常寂静，他们也没出去吃晚饭。柳萨莎拿出一瓶洋酒来，他们就着两根香肠喝了半瓶酒。秋慧不爱喝那酒，但喝酒有好处，后面干了什么事儿都可以推到酒上。他们都没醉，但默契的装着有了酒劲儿。
过后，柳萨莎用电热杯为秋慧煮了方便面，然后端着杯子挑出细面吹凉了，喂到秋慧的嘴里，关心地看着她的反应。柳萨莎长着一双让人无法抗拒的眼睛，睫毛长的可以投下阴影，她盯着你的时候会让你觉得自己是世界上唯一的女人。就在那个晚上，坐在充气垫子上，柳萨莎提到了借钱的事儿，20000，付10%的年利息。秋慧还没傻到毫不犹豫的份儿上，她盘算了柳萨莎的偿还能力和柳卡雅的帮助力度，然后她答应了。冷静下来，秋慧也觉得柳萨莎借钱的时机有点可疑，有些趁热打劫的意思。
何玉兰问，
他工作都没了，投什么资啊？
他想办画展，这样那画就能卖个好价钱。
那要是画卖不出去，还能还你钱吗？
他姐有钱呗。
那他怎么不朝他姐借钱呀？
他说他不想依靠家里。
他不想依靠家里，那就依靠你呀。我不会让你拿月刚的钱去养小白脸的。
你说话怎么就这么难听啊？
那是你净办的见不得人的事儿，你还怪我骂的难听。
那存银行有那么高的利息吗？
银行是共产党开的啊，我信得着，利息不高，但我存的款我没不了。你贷给私人，那弄不好连本都回不来。秋慧啊，你就是看着古灵精怪的， 实际上比白痴你聪明不了多少，丢西瓜捡芝麻。你肯定是在外面吹牛了吧？啊，说丈夫在国外怎么着怎么着挣大钱，这他才围着你打转，把自己打扮成个肉包子，就别怪有狗追你。搞文艺那些混子，那没一个好东西。没有搞文艺那些混子，你想看电视剧，谁给你演呢？
何玉兰限定秋慧三天之内把钱要回来，秋慧肯定不会去要的，倒不是跟柳萨莎的感情有多铁，是不好意思，说好借一年签了字据的，怎么好转屁股就要回来呢？如果把他惹烦了，干脆不还，这也是有可能的。现在他对柳萨莎的感情全然不像开始时那么炽热和冲动了。钱有时可以让人丧失理性，有时可以让人恢复理性。秋慧不是二十几岁的小姑娘了，柳萨莎接近她的目的不会看不明白。事到如今，她最怕的是搭钱又搭人。
一个星期过去，何玉兰没有催秋慧要钱。秋慧纳闷儿，这不符合母亲的风格呀，她办事情向来是步步紧逼。每天上午，尤其是学校头两节课时间，是音体美劳办公室的黄金时间，人员齐全，很容易形成热烈的砍大山场面。秋慧正在调侃趴桌子睡觉的李迟，一个女人走进办公室，眨眼间站到她的面前。秋慧抬眼一看，吓了一跳，是福爱华，柳萨莎的老婆。哎，你好啊。
秋慧借这句问好缓冲下内心的紧张。秋慧跟福爱华没说过话，但彼此知道名字。女人在家一待会迅速变老，福爱华以前是个美人，现在胖了，脸盘宽阔，几年前她就买断了工龄，再也没上过班。福爱华冷冷地说：
你出来一下。
来者不善，秋慧当然不能跟她出去。学校有个女老师也是被人家的妻子叫出办公室，遭到埋伏在外的几个女人一顿暴打。
有事儿啊？有事儿呢，在这儿说吧，请坐。
秋慧将椅子推到她跟前。
还是出去说吧，人多我不好张口，出去是为了给你面子。
傅爱华冷着面孔。
学校有规定，上课时间老师不能随便出去，我也没让你去远地方，就在楼下。
秋慧指指隔壁。
那我们去那屋谈吧，隔壁是仓库，放置体育器材和杂物的。
傅爱华高声喝道：
江秋慧，你到底怕什么呀？
全组人的目光聚焦在两个女人身上，只要不傻都能看出个大概。秋慧心理素质再好也还是有羞耻感的，他内心里速算是出去还是留在此处。出去大家也能猜到是怎么回事，雷声滚滚，想掖着藏着不可能，还有可能遭伏击。秋慧脸色一变：
我正是因为什么也不怕，才不能让你随随便便的调遣呢。你就在这说吧，啊，我没有怕大家知道的事儿，我告诉你，但是你要污蔑我，可别说我告你啊。
他一身正气临危不惧，这种事儿只要不捉奸在床，怎么否认都合理。
你装什么呀？装。
福爱华到底不是擅长打架的人，说这话时竟然一点都没有气势。
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你勾引我丈夫。哎呦，太可笑了，我自家老爷们是大学教师啊，有钱有学问，我犯不着去勾引别人的老公吧？你还是先回家调查一下再说话。江秋慧，你跟柳萨莎的事儿全地球人差不多都知道了，你还装无辜？我有证人。证人是谁啊？ 谁呀？要么你把他找来，我们当面对质。
秋慧很硬气，他跟柳萨莎只失身过一次，目击者也只有他跟柳萨莎。难道他跟媳妇儿交代了？
你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！你不告诉我证人是谁，那就是胡编乱造污蔑我。我告诉你啊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一切都要讲证据。证人谁啊？谁啊？你妈！
秋慧还以为福爱华是骂了句脏话。
是你妈亲口证实的。
福爱华补充了一句。秋慧的大脑被这梆梆硬的证据击得暂时短路。全市一片寂静。下课铃声突兀地响起。等到铃声停止，秋慧强作镇定地说：
我妈是怎么跟你说的呀？你妈上我家说你跟柳萨莎你们搞破鞋了，叫我看住丈夫，免得弄散了两个家。
秋慧半微笑着环顾四周说：
谁信呢？
这话是说给办公室所有人听的，她心里是信的，这的确是母亲的做事风格。
你现在跟我回家。我没必要跟你回家，你自己去和你妈对质吧。以后啊，我要是再发现你跟我丈夫来往，我告诉你，你可别怪我来狠的。今天我对你这么客气，那完全是看在你妈的面子上。
秋慧强作镇静。
不来往不行，你丈夫欠我的钱呢。欠多少？20000，还有10%的年利息。我还你。
福爱华没多盘问，看来是习惯了。
什么时候还呢？我明天给你打电话。行，只要钱还了，我不会再跟他来往。但首先你能把他管住。
秋慧到什么时候都能保持气势。送福爱华出门的时候，她竟然说了句：
您慢走啊。
办公室的人都一反常态地假装忙着，等秋慧加包出去，大家都捧腹笑了起来。
老姜开的门，秋慧冲进去，她首先将一盆正在浸泡的蔬菜摔到了地上，然后将老姜亲手焊的5层置物架拉倒在地。老姜吓坏了，大叫起来：
哎呦，你这疯了，怎么了？
何玉兰呢？何玉兰在哪儿？
老姜试图安抚他：怎么了？好好跟爸爸说说，你妈一会儿就回来了，你先进屋坐一会儿。
秋慧甩开老爸，将屋里扫视一遍，拿起茶几上的折叠水果刀就往外冲。老姜奋不顾身地上去夺刀：
爸，你夺了也没用，街上有的是刀卖，反正不是何玉兰死就是我死。
啥事儿啊？你要杀人？这到底是怎么了？你快告诉我，我替你去报仇去。我岁数大了，判死刑也划算。
秋慧想出去，老姜死死把住门口。秋慧展开刀空舞了几下，以示恐吓，但老姜毫无退意。秋慧还没有完全丧失理智，她将刀叠好揣入兜中，径直向外闯去。老姜按不住她，大声呼救。几个邻居跑出来，一把将秋慧按住，拎着她的四肢到大床上。水果刀从她的衣兜里掉了出来，邻居们这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，小声问老姜怎么了。老姜含糊地说是跟领导闹了点意见。秋慧已经哭得快背过气去了，无力反抗，自暴自弃地仰在床上大哭。
怕秋慧去股市找母亲闹事，老姜出去时特地将门反锁上。他找了一处公用电话给秋萍打电话，叫秋萍赶紧去股市通知何玉兰转移。
当天晚上何玉兰没敢回家，在秋萍家住的。老姜为了平息秋慧的怒气，拿出2000块钱的私房钱给她。秋慧拒不接受，看都不看那一沓钱一眼。第二天早上秋慧上班之后，老姜发现钱没了。
几天后，福爱华把钱还给了秋慧。拿到钱，秋慧踏实多了。 借给柳萨沙钱之后，他陆续听说他债台高筑，至少欠十几万的外债。这时他有点感念母亲了，手段虽然恶劣，但目的达到了。以他现在所处的经济阶段，两万块钱远比失去那点名声重要，但他不想轻易地原谅母亲。
何玉兰也知道自己做得过分了，急于向秋慧示好。他做了些好吃的，让老姜给秋慧送去，秋慧不要。老姜放下饭盒，转身就走。待他走到家门口时，发现门角边放着那个饭盒，里面好吃的原封未动。原来老姜出来后，秋慧随后打了个三轮车，提前老爹一步将东西又送了回来。
隔了几天，秋慧接到母亲的电话。
秋慧，有个十万火急的事儿。
秋慧被十万火急镇住了，竟然没撂电话。
我掏钱，你去做一个双眼皮手术吧。
秋慧的眼睛是个小内双，一颦一笑间眼皮会内双外双来回变着，蛮有风情的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大概上眼皮有些松了，小内双变成了完全的单眼皮。
我这双眼睛长了三十多年了，怎么现在才十万火急啊？哎呀，那不正因为长了三十多年，所以都耷了下来了。哎，我认识一个大夫，双眼皮做得特别好，手术钱我给你掏啊。
不用了，我现在的眼睛很美，我认为。
秋慧用了一个倒装句，看来仅是小恩小惠，秋慧是看不上眼的。何玉兰只好使出杀手锏来，同意每天晚上照料陈文家。当老姜向秋慧传达这事儿时，秋慧没忘记拿把。
我可不是非逼着你们照看灿然啊，只是希望看到我妈能有个道歉的姿态。
朱俊松的仕途并不顺利，提拔他的前特赦中心主任文广义因经济问题被审查，虽然没被拘留，但经常要去检察院和公司纪检委配合调查。特赦中心的人都知道文广义冤，无非是特赦中心与外资合办的维修中心太赚钱了，让人眼热，不择手段，非要把这块肥肉抢去。文广义下台后，原中心副主任楚大柱由副转正，他也是文广义下台的重要推手，所以特赦中心没谁更敢接近文广义，都怕得罪楚大柱。顶峰上的只有朱俊松，他去看了文广义两次。
朱俊松得罪了单位里的当权派，所有的同事都把他当成瘟神。面对如此窘境，何玉兰将会如何处理？朱俊松决定辞职，这件事又引起了轩然大波。